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有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今天陪我在这边一起聊国际新闻的是康琪跟友盛。
Hello，
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美国联合12个国家所设置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那这个新闻其实也是这个星期，我觉得在整个财经界，在整个经济媒体界里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新闻。先请康琪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框架呢？
是，那我们这一节就要来谈一谈这个星期一5月23号，因为像能杰刚才有讲到的嘛，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现在是人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其中的一项行程呢，就是要宣布启动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那么这一份 IPEF 其实我是觉得所有的听众都应该要特别的关注，而且是要持续的去在意这个事情，因为马来西亚其实也是创始国之一，包括像美国啦，当然的，还有我国马来西亚，然后邻国的新加坡在内呢 ，IPEF 总共是有13个创始国。可是讲到这里，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因为像能杰也有做了专题，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不是一度的脱口说要坚定的维护台湾吗？可是这个 IPEF 是没有把台湾纳入到创始国的这个名单当中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吧，因为虽然大家可能会就是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但是一个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一个经济的议题。
对，
但然后我也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是说，其实美国也没有把话说死，在美国内部呢也有一些的官员，他们说还是会想办法看怎样子让台湾去加入的。无论如何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说，在5月23号的时候，这一份 IPEF 启动的前一天，美国的布林肯呢他就已经先证实说台湾是没有被纳入这个创始国的名单之一。所以其实当然台湾的内部就有很多的讨论，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台湾两党就是亲两党不同的媒体啊，就会有不同的论述，特别是像是比较亲国民党的媒体，他们就会抨击蔡英文政府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执政不力，或者说他没有争取到等等的。那这些都是还蛮有趣的观察的点的。
是，那我们看一下台湾外交部他们是怎么说。其实在前一天的时候，台湾的外交部也是有顺应布林肯的正式言论发布声明了。当然台湾方面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遗憾啊，毕竟是台湾是很重要的经济体嘛。如果我们看台湾的经济体，它其实在全球 GDP 的排名是排在20多名，而马来西亚大概是39或者40名左右，其实是比我们蛮超前的。
嗯，
那你就会发现很奇怪的是，美国这么 support 台湾，这么支持台湾的情况下，它居然没有被纳入 IPEF 里面，可是它其实是符合资格的。当然台湾也有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布林肯也是有公开强调过 IPEF 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框架，也许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他没办法纳入为创始国，但并不代表他之后没办法，所以他们还是会积极参与了。但到底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继续观察，
对，值得关注，
观察一下。
对，那当然刚才能杰刚开始的时候他有讲，其实台湾有没有被纳入那个是两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要帮助这个台湾啦，还有这个台湾他是不是会加入这个 IPEF 是两码子事。可是有的国家呢他就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包括像美国本身，他就是有华尔街日报的 Washington Post 在内的一些媒体，他们就是会把这个当作美国跟中国抗衡的一个框架这样子。所以中方也有一些不同层级的官员有提出回应了，其中就包括像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他在这个启动的前一天5月22号呢，他就有发表这个评论，他说中国他当然是很乐见这种区域的合作嘛，可是如果你说你要做这个分裂要搞对抗的话呢，这个他就不太认同，然后也质问这个美国说，你说这个是一个经济框架，但他真的只是搞经济吗？这个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像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汪文斌他也是有讲，他说这个如果朋友来了好 我们就招待嘛，可是如果你美国要搞一些分裂啦，然后要搞一些区域的这个纷争，那我们同样也是有猎枪的，这样子就有一种很诙谐的可是又暗暗的有一种警告这样子。包括像韩国的这个总统办公室的官员，他们也有先做了这个说明，就说美国主导的 IPEF 其实他打造这个供应链同盟是最主要的这个目的，然后要有一个合作的平台，绝对是没有要排除中国的意思啦，就是韩国有出来打 打这个圆场。
虽然韩国出来打圆场啊，但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很像他们就直接表态说，如果在这个框架里面没有中国的话，这些国家是不会想要加入的。到底是哪些国家、等一下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来详细的来看一下。
是，
但是我们看到韩联社就引述韩国总统办公室的官员的声明，就报道说呢，由于全球的供应链是紧紧相连的，高端科技领域的技术外泄或者是知识产权和新商贸的这个领域的数字规范的缺失的部分呢，是应该透过定制一些国际规范来弥补的。那他们就认为说 IPEF 就是韩国这方面，他们就表示说可以对这一个部分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韩国的部分他们其实也为这个 IPEF 就是来定义，或者是说来告诉大家说、其实它是有它的功能性的，特别是在新创或者是数字经济上面的可能一些比较不受到规范或者是大家可能会走漏洞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框架把它填补起来。
我觉得里面呢 IPEF 里面还有一些的细节的东西是还蛮值得观察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嘛， IPEF 其实是针对 RCEP 这一个的东西冲着它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 IPEF 里面、其实有印度这一个的国家，但 RCEP 是没有的。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其实在 RCEP 创立之初呢，其实印度是在里面的，但后来要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退出，所以里面、有一些的美角你就知道美国是在拉拢一些的国家可能是冲着 RCEP 而来的。但当我们要去看一下 IPEF 里面到底中国有没有可能会被纳入进去，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目前的中美的角力啊，他们是激起了很多的水花，所以 IPEF 排除中国当然是很合理的。不过人在日本的美国总统啊，拜登啊，他之前也是有提议，也是有很义气的去支持台湾、甚至不惜来到去进行军事干预，如果中国要去对付台湾的话。所以这份 IPEF 却没有把台湾纳入框架，还是会引起很多社会的一个的疑虑，大家就会觉得诶，为什么美国不将台湾纳入进去 IPEF 里面呢？那我们看一下，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啊，其实美国的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的主任格莱伊，他也是有发文去表示说，美国其实在权衡而且不难获台湾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决定啊。到底美国在 IPEF 里面对台湾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格莱伊他也是有特别强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而台湾包括其中一些国家，就像刚刚 Isaac 提到的，是会拒绝加入的。所以当务之急，我们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印太地区的国家然后去加入，也希望是台湾哦，是有一天会被纳入其中的。
但现在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就已经表态了嘛，说如果中国不加入，然后是台湾加入的话，我就不会加入这个框架里面。现在可以想到的一些国家的 这些代表，大概就是跟长期以来可能就是表态比较轻松的一些国家。我在想说菲律宾可能是其中一个，对，他就是会率先表态说，如果中国不在里面，我就 不加入的。当然各个国家的表态，我相信他都是有一些对自己的政治或者是对于他自己的利益的考量了。
可是内容其实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啦。当然目前这个框架是刚刚启动，所以细节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谈然后去规划。可是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评论，他们已经有点出一些具体的方向，比如像、半导体啦，像、能杰刚才讲的一些数字贸易的部分，其实、美联社都报道是说有可能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行进。然后像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Brian Deasy 迪斯，他就表示说、IPEF 还是会着重一些对美国的家庭来讲比较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像现在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啦，供应链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希望说美国的货架上面不要再有这个滞销的状况。然后在接受美国的有线新闻网 CNN 的 State of the Union 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呢，这个 Dizzy 他也说，那这个框架它是可以帮助美国去建立这个更加有弹性的一个预警机制的，所以就可以更加有效的去解决国内的问题。
看起来很像还是一个以美国为优先的框架。我是这句话后面是打一个问号，
是有一点这个意味耶。
是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智库他们在受采访的时候，包括了像是这个美联社，他们访问到这个美国华府的智库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就表示说，一些太平洋区域的签署国可能会感到失望， 因为呢他预判 IPF 不会包括拓宽美国市场的准入条款。那其实这个我相信准入美国市场的这个条款应该是各个亚洲国家最为关切而且是最希望得到的嘛，大家都希望能够分到这块大饼。那如果在这个框架里面没有这块饼的话，可能真的会被解读为是这个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框架，
美国号召的一个的旗帜，然后纳入大家的麾下。
对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回过头来看看，我其实在我们自己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加入在这个框架当中会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好处。我能够最先想到的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左右逢源，而且可以是拿着这边然后去跟另外一边成为谈判筹码的一个非常，我觉得这个框架它大概对我们的作用这是其中一个用途了。
嗯，是。但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对美国而言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因为当我们看起的时候，好像办很多的国际性的一些国际性比较难以处理的一些的国际问题，譬如说两岸的问题，我们都是看到习近平跟马英九当时候其实都是在新加坡那里举办峰会的，
是。
然后我们也看到特朗普跟金正恩也是在新加坡，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马来西亚要在国际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可能可以做得到吗？
我相信可以做得到的啦，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会场，我们有非常好的场地，其实我们的气候也还不错，然后交通也还算便利啊、哦。只是你要成为比如说中美之间一个协调的场域的话，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要更加的中立，但其实除了这种大国之间的开会的地方之外，其实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很多的经贸论坛的举办国。
就是多在这个国际上面有自己的这个亮眼的曝光率的地方，这样子。
是，但要成为经贸论坛或者是经贸会议的这个举办国，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解决，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
是城市规划的部分。
对，因为最近不是到处都在塞车嘛，如果各国的这些代表来到吉隆坡，然后到处在塞车的话，那真的还蛮丢脸的，
真的。
不过总算警察会为他们开路的
VIP 是吗？可是我想这个能杰不是这一个星期的专题也访问到胡一山博士、啊、
是、
我觉得他的一个言论还是蛮值得让大家来作为一个提醒，就是说我相信新加坡有这个能力去办这么多国际的交流的场合，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国内的政治啦各方面民生都很稳定，那如果我国也能够很自处的然后很快速的去应变一些危急的情况，那我们才能够不至于说分身乏术，没有办法你知道无暇去照顾这种国际上面的一些场合，我们才有更多的心力，政府才可以去办这些场合啊。
对，最起码我们的政治要稳定啊，因为你想一下哦，今天的首相可能是某某人，然后可能隔了一周之后我们的首相会不会又是其他人，
是拜登下飞机的时候见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这就会成为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是，
但我们再看回来，那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战略意义、哦、也就是半导体的产业。虽然我们的半导体的产业其实是在后端那里的，但它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还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哦、那我觉得说其实马来西亚加入了 IPEF 之后，其实美国那里的很多的半导体的大厂可能也是有进一步的规划，可以规划在马来西亚这里设厂。像我们之前看到 Intel 当时后要去扩大它的投资的时候，它找的是哪几个国家？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是，
所以看起来我们还
是
不错的。对
对，所以就是其实马来西亚在不管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底下，或者在美国现在正在倡议的这个 IPF 的框架里面呢，我们都是还蛮有机会的，而且我们都是两个框架我们都可以算是在创始国里面的成员嘛，那所以我们更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其他的国家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其实不是弱势的，我们的经济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是搞不起来的。
对啊，
对，是。所以就希望说政府可以更多的给出更好的政策，然后
更给力一点。
对，然后给我们的政局，真的我也蛮同意的， 真的是要更加的稳定，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发展经济。
是，当然最后、哦、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虽然我们加入 IPEF 之后、哦、美国不会再扣押我们的产品了。
确实公平贸易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
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公平的定义啦，但是这个也很值得探讨。
好了，企业自己也要加油啦，不要给人家扣押我们产品的理由。
没错，企业跟国家要一起加油。
真的，
好，这一段的国际一周就先探讨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的话呢，欢迎你随时 PM 给我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